郭老师来了哈，那我们今天的茶馆是讲公案啊，还是讲史学禅师的那个楞严呢？郭老师，
你想听楞严就听啊，没关系。这个东西我发现我永远也准备不好，你就直接开始也行。但是今天的公案里面呢，涉及到有几个，就是有一个福烟智和尚，要不要听这个福烟智和尚？这个福烟智和尚就是那个居解秤砣里曾经有的，居解秤砣里曾经有的，要不要听这个？要不要听这个？这都没关系，都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那我们就下节课讲那个紫云禅师的楞严吧。我们这节课还是讲公案，好吧？
好的，上一次我记得是说到那个居士了，说到居士了，结识李端院居士，说到这儿了。结识李端院居士。这个儿时在馆舍常阅禅书，我们上一次讲过一点儿，没完全讲完，没完全讲完。这个结识李端院居士，儿时在馆舍常阅禅书，长虽昏患，然笃志阻道，随于厚朴住世，累懒惹，邀达观处之，朝夕资餐，至忘寝食。观一日施工曰：“非是见利，其志尔哉？奈无个入处何？”这是上一次说到这儿了，然后后面的再看后面的这个，看后面的这个啊。公问曰：“天堂地狱毕竟是有是无，请师明说。”观曰：“诸佛向无中说有，眼见空花。这个太尉就有理寻无，手掬水月，堪笑眼前见牢狱，不必心外闻天堂。欲生殊不知，这个心不在心，善恶澄净。”太尉但了自心，自然无惑。公曰：“心如何了？”观曰：“善恶都莫思量。”公曰：“不思量后，心归何所？”我们看这一段啊，看这一段。这个居士呢，就是小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那个就是学堂里头啊，经常的就看禅书，就喜欢看禅书。长大了，他也结婚了，也当官了，该干的都干了。人家看他是一个俗家人，但是他的心就在解脱这儿，就喜欢佛法，就喜欢佛法。后来吧，反正他也有条件，他在自己家后院搭了一个就是精舍、净室，就是静坐之室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。这个达官啊，这个禅师啊，把他给请过去了，把他请过去，让他待在这儿，住在这儿。然后早上也问他，晚上也问他，就是自己参，问完了参，参完了问，就这样，也就是不顾寝食，就这样，那都跟个修行人一样一样的了，跟个修行人一样一样的了。达官看他这么努力啊，达官也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个，你看看你现在公务这么繁忙，对吧？你这个家庭事务这么多，也都就是说出家什么的也不太可能。你就这样的话，你就这些事情你都做着这么累。”但是你的心都在解脱道上，你这个就是用这么大的功夫，不是视线力，怎么能够像这样似的呀？这可是难得呀！就是一个在家人，就这么大的阻力，你能够不忽视这些阻力，在这一心一意的参究，这不是就是再来人视线，怎么可能这样啊？但是啊，可惜啊，你这么用功，你现在没个入处啊，刺激了呢，没个入处啊。然后这个李端院啊，李端院就问了，李端院就问了。天堂啊，跟地狱毕竟是有是无啊。哎，这就像咱们说的，这个西方净土跟娑婆世界到底是有啊，是没有？他说天堂跟地狱意思就是一样一样的，他说的通俗。娑婆世界跟这个西方净土、西方极乐这两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你就今天给我明说吧，你就给我明说吧。然后达观禅师就说了，这个诸佛这里根本就没有，但是他在没有里头，他也不妨说有，不妨说有，这都是空花，就像眼见空花一样。这个太尉呢，太尉这里是有，你在有里头，你偏偏想找一个没有，你找的那个没有也是水中的月亮，你知道吗？你找的那个没有也是水中的月亮，手掬水月，掬啊，掬就是两个手捧在一块捧，他两个手捧在一块，想从水里头把这个月亮捞出来，可能吗？他一捞这个水哗啦就散了呀，这就叫手掬水月，手掬水月，你怎么可能捞得了水里头的月亮啊？你用手捧，你连水都捞不着，更何况水中的月亮呢？所以说这个可笑啊，这就可笑啊，可笑啊，可笑啊！你就这个油里头寻这个没有，寻这个没有，寻这个没有，你也寻不着，所以说可笑啊！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可笑是什么呢？眼前的，眼前的。 眼前的那就是牢狱，眼前的就是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时有，你时有一个有，你时有一个无，这全都是牢狱，你学就是牢狱。那怎么办呢？是要逃脱吗？不必，不用逃脱，你什么都不逃脱，这个天堂就恰在这儿呢，天堂没在你心外。你执着了，它就是牢狱，你执着它就是个牢狱。你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，你坦坦荡荡的，它也不会在心外求法，当下就是天堂。这就叫不必心外闻天堂，就是不心外求法的，就是赤的赤裸裸的活脱脱的现成的就是天堂，现成的就是天堂，你还再有个取舍干什么？你没有取舍，现成的就是天堂。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想要生啊，你想要生，你想要有个天堂可生，你想要有个极乐世界可去，那就麻烦了，有取舍了，善恶成净了，不好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就是说你不要另外再去求一个天堂，你不要另外再去避一个地狱，你现在就了你的心就行了，但了自心自然无惑。所以说啊，就是整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呀？你要说这个事儿啊，你要说这个事儿，诸佛这里是没有的，虽然没有，他也不妨就着这个有，他这个有也是空的，他这个有也是没有，有也是空的，就像是眼中的空花一样，眼中的空花也不妨就着这个空花。你呢？你是想在有里头找一个没有？你谁知道你能找得到一个没有吗？那个没有存在一个找得到或者找不到吗？它不存在，所以说你这个找啊就是白找，所以你这个找就是白找。所以说你现在害怕，你担心，你这个担心就是地狱。你要是没有什么担心，没有什么害怕，什么也不必，你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没有什么可避，没有什么可取，没有什么可舍，现在就已经是天堂了，已经是天堂了。所以你有一个天堂可生啊，你这个地方啊，你反倒有取舍之心了，你反倒有挂碍之心了，你反倒成为警戒了，就是这个取舍之心它才成了善恶，才成了警戒。所以说啊，你想要去寻天堂，你想要去避地狱，都没在你心外，你淡了你的心，你淡了你的心，你自然的就没事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那如何了心呢？啊，这就说到下一个了，这是说的前面的这个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说了两段。第一段就是这个人，哎呀，公务繁忙，事事繁杂，但是他的心就用在道上，哎呀，老用功了，还不让达官师走，达官师说，哎呀，要不是再来人，你咋能实现的这么用功啊，很难得呀，但是你没个入处，这咋能行啊。哎，这句话他就说了，那你给我说一说，天堂地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天堂地狱都没有在你的心外呀，你何必要取舍呢？你就了你的心就行了，那心如何了啊？这就涉及到下面的了。心如何了？观曰：善恶都莫思量。公曰：不思量后，心归何处？观曰：且请太尉归宅。公曰：只如人死后，心归何所？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公曰：生则某已知之。观曰：生从何来？公往错。观居起其胸曰：只在这里更以思量个什么？公曰：会得也。好，就看到这儿，看到这儿是什么呀？你了你的心就行了啊。那个公就这个叫李端院，李端院呢就紧接着了你的心。那我的心怎么了呢？咱们现在有没有到了心的情况啊？咱现在是了心呢还是了境啊？咱现在是了心呢还是了境啊？你想要个身体好，想要个事事如意，想要个就是苦啊快点走啊，你是了心呢还是了境啊？都没有在你心外，西方极乐世界就那样，他也没在你心外，所以你还是了心吧，你就了心这个路。佛都说过，唯观心一个途径，这个事儿你不了心，你啥都了不了，你光在相上你去奔来奔去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说你学佛就是在心上了啊，在心上了，这是这一段。那么了心应该怎么了啊？哎呀，这就说到了修行了，正修之路了。公曰：心如何了？了心怎么了啊？达官就跟他说了：善和恶都不思量，善和恶都不思量。现在可不行，你一说善和恶都不思量，他说你这个人不讲究善恶，这还能行啊？天天的光在这儿说善恶的，你让他不思量，他打死你，闷死你。现在心中心就有这样一群人，他自己还标榜着，实际上他平时做事儿，那就糟糕的事儿他做了很多，但是他开口就是说的是就是善恶上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咋办。你说你怎么跟他说？你他没法说，这就是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些人也确实是，要我看也确实缺乏善，他先去修善吧，解脱道没有分在。这就是心如何了，善恶都不思量。为什么让善恶都不思量？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分析啊，善恶都不思量这句话 啊，这句话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要是出家人，他不一定说这个话，不一定说这个话啊。为什么出家人应该说什么呢？净秽都莫思量，清净和那个污秽啊都莫思量啊，净秽都莫思量，那个可能适合出家人的环境。为什么说善恶都莫思量？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居士，平时遇到的这些就是恶有恶的这个恶，善有善的善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就平时遇到的环境就是善恶交加的，不是善就是恶啊，要么就是小善小恶，要么就是大善大恶，就是这些事儿，就是这些事儿。而且呢，作为一个世间人，他看重善恶。他善恶他看得重，他看得重，他天天在他这儿都是善恶，所以告诉他心如何了，善恶不思量。啊，那个太公就说，那我好不思量，不思量后心在哪里呀？不思量后现在这就还在思量啊。心如何了，善恶都不思量，不思量后归在哪里啊？这就是还在思量呢。不思量这个地方就不存在，有个东西可归，这已经是善恶了，已经是善恶了。心如何了，善恶都不要思量，不思量以后，那不思量以后心归何在？还在思量呢，还在思量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不服气啊，不服气啊，你就说的是，假如说人死了心归哪里啊？人死了心归哪里啊？你先别说假如人死以后，你就说现在你正活着的，你正活着的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在哪里啊？所以说你先别说死去的事儿，你不是你们这个世间的人不是尊崇孔子吗？孔子有一句话，不知生你焉知死啊。孔子有一句话，未知生焉知死啊。啊，未知生焉知死啊，就人死后心归何处啊？哎呀，你先别考虑那么远的事儿，你先考虑现成的，你现在还活着呢，你现在你的心归哪里呀？嗯，那你说知生，我已经知道生这个事儿我是知道的，他还在理论上，他不知道是现成的，生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哦，那生从什么地方来呀？生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未知生焉知死，生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生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，那生从何来呀？他就懵了啊，生从何来他就懵了，然后他就马上起来拍他的胸啊，马上起来拍他的胸，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儿，打着他的胸，不是打自己的，拍着他的胸啊，就在这儿啊，就在这儿啊，现在就拍你的耳朵，拍你的脸蛋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扇你，你疼不疼啊？你疼吗？扇你，你还疼吗？只在这里，你还想个什么？就这个疼，你还这更想个什么？你还更想个什么？这个心如何了？都善恶都不要考虑，善恶都不考虑，那都不考虑了，我都不考虑，都不考虑以后这个心归到哪里呀？哎呀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屋吧，回屋吧，回屋吧。你别说回屋了，我这个人生死心切啊，你就说人死以后心归哪里啊？别说死后了，现在心归哪里啊？你说生心归哪里吗？生心归哪里我是知道的，那你告诉我生的时候你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你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一听就懵了，他上去拍拍他的胸，只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你还思量什么？就在这儿，你还在说什么呢？你还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慧德也。这就是这一段了，慧德也，那官曰了，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慧呀、啊？作陌生慧，公曰：只知贪成，不知揭露啊，不知揭露，错过了。官脱开曰：十年一梦，今朝方醒啊。继而说偈曰：38岁猛然无知，及其有知，何亦无知？滔滔变水，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浪陷东池。这个滔滔变水，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应该是一个逗号，见浪东池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东西可归，一直想有个东西可明，有个心可明，有个性可见，一直在这儿。哎呀，我要明另外一个心，我要找另外一个性啊，我就不知道我这个正在寻的这个恰好就是了，我还在另寻什么呀？就是说的是你会不会呀？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会怎么个会法？哎呀，我原来光顾着贪那个路了，我光顾着贪啊，贪那个目的地了，不知道我早都错过了，一直在错过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还在错过呢，知道不知道？你以为另有一个东西可收获吗？然后关键突然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个就是糊涂蛋，糊涂了多少年了，现在你才明白呀、啊。 然后哎，人家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官儿啊，什么节使啊，节度使啊，什么人家是官儿，人家是秀才，脱口而出说了一首偈子，今年38岁了，哎呀，还傻傻的，啥都不知道呢，啥都不知道呢，白活了38年呢，哎呀，今天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了个啥？明白了这个明白跟不明白它是一样一样的，说个什么明白，说个什么不明白呀？说啥明白，说什么不明白？要是有个明白，那跟那个不明白是一样一样的，所以说啊，哎呀，你看这个汴水啊，汴梁的水滔滔的在流，这个人果然是当官的，宋朝了。汴水是指的是那个黄河之水啊，隐隐随提应该指的是西湖之水。南宋北宋，北宋是在这个东京汴梁，南宋就移到了杭州了。你看看前面还是在这个东京汴梁那儿做的好好的，没多久世事变化，我们已经推到杭州去了。所以说呢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就跟我们说的困了吃就睡觉，这个饿了就吃饭是一样的。滔滔汴水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就是失让归啥归啊，一江春水，春水向东流，见浪东驰，归什么归啊，再也不考虑什么归，什么来不来去不去的了，该来来该去去，哗哗的来，哗哗的去呗。这就叫做而今说及38岁猛然无知，及其有知何以无知，滔滔汴水隐隐随堤，失其归矣，见浪东驰。这个人的开悟的因缘里最可贵的是什么？最可贵的是他修行的障碍重重，但是这个人他不放弃，不放弃，不抛弃，就是修行的障碍重重。在一个出家人来看，哎妈呀，这事儿这么多，哪个不干，可能他都杀头，可能家里的老婆也会搞死他，这个皇帝的朝廷上的上司也会搞死他，这两个都要应付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心一直在道上，这个时候的困难重重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心一直在道上参参参参参参参找找，辛辛苦苦找，从小时候就找，长大了这么多事儿，人家都去忙事了，他这些事儿的话他都不得已还干之，但是心还在找上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找什么找，这都是现成的，就像是这个生生复复善善恶恶的，这个善的时候那是佛海印放光，恶的时候那也是海印放光，圣的时候那是海印放光，恶富的时候那还是海印放光。你看滔滔汴水隐隐随堤，这个是是纷飞，这全都是海印放光，从来都没错过过。哎呀，还找什么归去来着，归去啊，还找什么来处啊，还找什么归处啊，哎呀，该来该去，见浪东驰，失其归矣，见浪东驰，这个就完了。这个是一个居士的一个历程吧，也是也值得我们参考吧。对，滔滔汴水，这个没贴上刚才哈，这样就比较那个。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就这个，我觉得稍微有点意思吧。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下一个了。龙华。月禅师法寺，龙华月禅师法寺，西于净端禅师，安吉州西于狮子净端禅师本郡人也，姓邱氏，始见弄狮子，发明新药，往见龙华，蒙印可随玄礼，合彩为狮子皮，时备之，因号端狮子。丞相这个张公穆其道恭请开法无山，画风盛波，开堂日僧官宣书至，推倒回头要翻不脱，七轴之连经未诵，一生之余父先闻，师指之，随登座拈香祝圣罢，引声吟曰，本是潇湘一雕刻，自西自东自南北，大众杂然称善，师故笑曰：“地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便下座。前面弄得事儿事儿的，硬让他给弄成了一个没事儿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安吉州应该是江西的那边的，安吉州西于狮子这个净端禅师，他是当地人，然后他是姓邱的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先弄狮子，应该这个是说的是《华严经》的狮子章吧。金狮子章应该说的是那一个，就是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发明新药，然后 后来见了这个龙华禅师，就是蒙了印可，蒙了印可之后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大家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大家给他做了一个狮子皮纸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自己弄了一些彩布啊，弄了像个狮子一样披到身上了，所以大家就叫他狮子，大家都叫他狮子。这个丞相啊，这个张公就是很佩服他，然后就请他就是在吴山上啊弘法，然后呢请他化钵。这个开堂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事事的了，模样模样的了，就是有护法的，有弘法的，开堂的了，就是一敲打之后，然后这个僧官就下诏宣书啊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什么什么，就是这个先说一下圣明啊，环境啊多好啊，然后说推举谁啊，谁怎么样啊，然后要给大家弘法呀，就是要这样宣了。宣书的书啊，就是书，就是正式的行文，正式的行文，这个叫书，这个叫书。宣到这个宣这个文，就像我们朗诵正式的文件一样。正式的文件上有一句啥话呢？有一句推倒回头，要翻不脱。这个。七州的连经没有送，一生的渔父先闻了。这个就是等到你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活泼了呀，活泼了呀。这个还有什么回头不回头啊？还有什么这个的什么脱不脱呀？都没有了，推倒了回头，这个踢翻了那个不脱什么东西了？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明心见性是啥样子？还没等诵经呢，先听到了一声，人家叫渔父，渔父的这个应该是一首词吧。词名啊，唐诗宋词嘛，啊，就是叫渔父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说的是很有名的，就是以前的时候宋词是有曲儿的呀，就是说的是你咋整的，你这明心见性，你明心见性的经也不送了，弄得还人家唱个小曲儿，也就跟着人家去跑到小曲儿了，去搞这个灯红酒绿了啊，哎呦，这可糟糕了，这就是有点类似于啥境界呢？就是那个没有见四祖前，没有见这个四祖前的话，百鸟闲花，见了以后呢。就是说的没有了，不给你闲花了啊，就是说的是你这倒好了，你也不诵经了，哎呀，就跑到那儿去了，那诵经的没听到，先听到人家的渔父词了。哎，宣到这儿的时候，停了，先别宣了，这个地方有话说。然后他就直接登座了，没等人家官宣宣完，他自己就站到主位拈香祝圣罢。什么叫祝圣啊？祝圣就是哎，这个时候很正式了，就是祝这个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感恩皇恩浩荡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是祝这个佛道兴隆。所以说呢，也遥祝就是这个就是皇帝他护持佛法，然后佛法呢，他也祝皇帝万寿无疆啊，祝皇帝万寿无疆。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一套了，祝皇帝万寿无疆，他万寿无疆了，这些万民呢才能够就是受他的恩泽，这个就叫做祝圣啊。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祝圣，祝圣已经成为一个僧人的一个仪轨了，僧人的一个仪轨了。祝圣完了以后，然后就开始说了，刚才说了七州之连经未送，一生之渔父先闻，七州之连经未送，一生之渔父先闻。哎，就是那个渔父啊，就从这儿开始，我就是一个钓鱼的，我就是钓鱼的，有的时候钓东边的，有的时候钓西边的，有的时候钓南边，有的时候钓北边的，或者说哎，我就是一个钓的，哪有鱼去哪儿，或者是就是说的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，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。哎，大家一听觉得都特可笑，懂的人懂了，不懂的人也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，所以说大众哗然称善。然后大家说了，地官法王就是大家都是杂人称，然后这个师父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笑了，说哎，地官法王法如是啊，就下座了。法王法尔就是这样的，有迷的，有悟的，有居士，有这个僧人，有这个解脱的，有没解脱的，有凡有圣，就是这样的。地官法王法如是，下座了。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儿，七轴之连经未诵，一生之渔父先闻。然后马上觉得啊，我就是那个啥呀，我就你别说我是什么，我就是一个钓鱼的，我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经，我就是钓鱼的。哎，南边有鱼南边来，北边有鱼北边来呀，来西边有鱼西边来，东边有鱼东边来，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。他就说啊，佛法就是这样的，没了没了没了啊， 这就是他的开始结束了。人家前面弄得那么隆重，滴哩光滴哩光滴哩光，到他这儿还没啥没啥，钓鱼的哪有鱼去哪儿，大家都在这笑，然后说地观法王法法佛法就是这样的，没啥没啥、啊、走了，拜拜了，开始完了、嗯、开始完了。上堂上堂，二月二禅翁有何味，春风触目百花开，王公子王孙日日熏熏醉，唯有殿前陈朝会，不入时人意，禅家不入时人意，禅家留指这事莫思虑，坦然斋后又茶，常连床上伸脚睡。夺二月二了啊，二月二了，二月二了，你说我这个老禅和尚有啥说的呢？你这个老禅和尚这个有啥说的呢？你看看啊，这可是春天呐、啊，春天一来呀、啊，百花就开了呀。春天等到一逢春天呐、啊，这个风一过，哎，百花就开了。你看那个王孙，你看那些公子，天天买醉，哟、哦，这个天天买醉，天天买醉。就看那个殿前陈朝会，这个地方是说的秦桧不是啊？唯有殿前陈朝会，我高度怀疑是秦桧，嗯，高度怀疑是秦桧，说的是秦桧，陈朝会，嗯，陈朝会以前的那个秦桧的那个事儿啊，就是那个事儿，大家都说他不对，大家都说他不对。要是我们禅家的人呢，说啥呀？哎呀，管他这个对不对呢？什么是非的，管他呢？别考虑了，别考虑了，吃饭，吃完饭了喝茶，喝完了茶到那个禅床上睡一觉。嗯，哎，这就一样了。你看，让你开示呢，你这就这样，你这就这样，你这个大善知识咋这样呢？你还教不教人学点好了？你咋这样呢？嗯，你看那世间人都比你精进，世间人有的是就是那个岳飞啊，就是《满江红》这个岳飞抗敌杀敌奋勇，还有那个秦桧使着坏使着坏，他使坏使的都比你勤快。知道吧，他使坏使的都比你勤快得多，白天想着坏，晚上想着坏，日日夜夜的都在想那个坏点子，都比你勤快。你看看你啊，你看看你，你连好坏你都懒得考虑啊，就知道吃饭，吃完了饭就知道喝茶，喝完了茶你就赶在那床上睡觉。那床是让你睡觉的吗？那床是让你练不倒单打坐的。你看看你还行了，你还可行。嗯，喂喂喂，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吵吵架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我家人都说我怎么对学佛的师兄这么凶。啊，老师说了，老师说了，老师说说吧。陈朝时候栽的快树啊，我以为指的是这个谁呢？我以为指的是那个秦桧呢。这是柏树，这是柏树啊，就是柏树。柏树它的时候活的时间长啊。啊，所以陈朝时候栽的柏树现在还在呢。再贴一下，唯有殿前陈朝会儿，不入时人意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日日买醉，日日新，那还跑出来一个，就是现在是春天了呀，春天来了就是冬天过去了。春天来了就是冬天过去了，对吧？就又一春呐、啊，又一春就是新春啊，又一春呐、啊，就是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呀。就你这个树，你这个树，就是以前的那个时候的陈朝时候的那个树，现在还在。陈朝时候的树现在还在，你看看你不日日新吗？你这么旧，这么老旧的东西还在啊、就是春风触目百花开。公子王孙日日熏熏醉，唯有殿前陈朝会，不入时人意。哎，就这个东西老处在这儿，老处在这儿，一点也不变，一点也不变。禅家可不考虑新呀、啊，可不考虑旧啊，啥都不管了。坦然斋后又茶，常连床上伸脚睡。多，我以为是暗指秦桧呢，我以为是暗指秦桧，因为那个宋朝的时候的故事多呀。啊，我宋朝的时候故事多，我根据前面的，我想着他可能是南宋时候了，都可能。然后说着是这个秦桧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话，应该像，应该是我记得印象中是就是说的是北宋时候的事儿。禅家总是不合时宜，实际上他已经很合时宜了。你看看外面干啥呢？外面春风正吹着呢，百花正开着呢，南宋时候的事儿。南宋的春风正吹着呢，百花正开着呢，这个公子王孙呢都在这醉着呢，实际上他都这么时宜了，都这么时宜了。 还是说禅家不合时宜？秦桧是南宋，我们家就是有一个朱仙镇，朱仙镇上有一个岳飞庙，朱仙镇上有一个岳飞庙，那里头有一个秦桧的铁像，跪到那儿，大家都天天的去剁它，去踩它。秦桧是南宋的，好的。诗到华亭重请上堂，灵山狮子云间笑吼，佛法无可商量，不如打个筋斗便下座。灵山就是这个诗到华亭这个地方大家请，然后他就大家请了，他不得已他就上堂说话。哎，你看那个灵山的狮子在这个云间笑吼呢，哎呀，你看着那厉害吧。那要是论到佛法这里啊，佛法这里可没什么商量的，不如翻个筋斗，不如打个就是这个翻个筋斗，不如翻个筋斗，不如就是佛法无商量，不如打个筋斗啊。佛法这没什么商量的，还不如翻跟头呢。你看我干啥呢？你看着我是就是有啥东西，我这没啥东西的，你还不如看那些翻跟头的呢。下去了。这个是羚羊挂角啊，羚羊挂角。羚羊未挂角是如何？诗曰怕。越积食善知是因何却怕？诗曰山僧不曾见那么差异畜生啊，山僧不曾见那么差异畜生。羚羊这个挂角，羚羊挂角是个啥意思啊？羚羊挂角是个啥意思啊？羚羊挂角它就是说的是羚羊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怕被那个狮子啊什么的给它偷袭漏啊，它就到树上把它的脚挂起来啊，挂起来。就是把它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它就能够就是说的是逃脱于这个呀，逃脱于就是这个逃脱于这个虎口啊，逃脱于虎口啊。它睡着了呀，它就是不能防备呀，它就是睡着了，它就把自己挂起来，逃脱于虎口。那么羚羊没有挂角的时候呢？羚羊没挂角，你看一般的禅宗问的是羚羊挂角，羚羊挂角，羚羊挂角就是哎，它逃了，它这个时候安全了是啥样啊？羚羊没有挂角的时候如何？羚羊没有挂角的时候，哎呀，好害怕呀！即使善知识为什么害怕？即使善知识为什么害怕？哎呀，我没有见过，就是说的是这就是没有见过，就是这么差的，没有见过这么差劲的畜生，没有见过，没有山僧不能见过那么差异畜生。我理解的是，就是没有见过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没有见过，就是这个羚羊，他不知道这个，他不知道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么就是这么就这么傻吧，这么傻吧，这么差劲的吧，这么差劲，他不知道危险吗？他不知道危险吗？他不知道危险吗？他还不挂脚，他看到了危险，他就应该逃啊！看到了危险，他就应该逃啊！也就是说的是，羚羊没有挂脚，就是这么说吧。生死，这个生死流浪的时候，还随着生死流浪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还没有解脱，还没有见性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害怕呀！你是善知识，你怎么害怕呀？哎呀，我当然害怕。你都生死流浪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？你说你这畜生差劲不差劲啊？这畜生差劲不差劲？这畜生多差劲啊！没见过这么差劲的畜生。关于羚羊挂角的出点，羚羊夜眠以脚悬树，脚不着地不露痕迹，以防敌患。宋言语苍狼诗话诗变说，诗者吟咏性情性也，盛唐助人唯在兴趣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，故其妙处玲珑透彻玲珑不可凑吧。这个地方你抓不住它，它羚羊挂角了，你找不着它，捞不着它啊！羚羊没有挂角的时候怎么样？怕，好害怕呀！即使善知识为什么害怕？你看看这个畜生，就是他一直剁，他还不知道呢，没见过这样的，不是吧？老师骂这僧。这个就是说的，根据前后句来理解，你有你自己的理解也行啊。我没曾见过这么差劲的畜生。或者还有另外一个理解，就说差异本身，挂脚的也是这个羚羊，不挂脚的也是这个羚羊。你这样理解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就说说你怎么理解嘛，没事儿。不太像后一种。我没听明白前尾说什么。他不是回怼了吗？羚羊没有挂脚，那就是随生死流浪呢。你现在一直在随着生死流浪呢，你明白过来没有啊？ 你继续贴可以啊。你这么说我更害怕了，我怕的是前尾呀，你咋就是说的一落再落呢？这怎么不对呀？袁师兄他要说啥，你来，我们继续往下啊。你们两个先文字怼一怼。南岳下十二世翠岩真禅师法寺，大北木哲禅师，潭州大北木哲真如禅师，福州临川文世子上堂。阿拉拉是什么？翻思当年破造舵，帐子呼鸡爪方知辜负我，以竹杖击香台一下，舵舵。这个破造舵涉及到那个，涉及到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典故，就是破造舵和尚啊，他坐在那个灶上啊，还挺灵验的，人人都去拜。这个到那儿去，对对对，一通躲，你这个畜生，你附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夸夸夸一烂，哎，他出来了，他走了，大概是这样一个，那个五灯会员里面有破造舵和尚啊，破造舵和尚，然后他就着这个公案说的，阿拉拉是什么？就是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你简单来理解，哎呀啊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想想啊，当年的那个破造舵的那个附在那个灶上的，他就拿那个杖子打呀打呀打呀，敲着他的脑壳，敲着敲着才知道了，哎呀啊，原来辜负了，疼吧疼。疼你还再去另外找个啥，你都找哪儿去了，你都找到灶那儿去了，你看看你辜负不辜负啊，杖子呼鸡爪方知辜负我，然后就用杖子怼了那个香台，剁剁，知道吗？现在这都是剁，都是在剁呀，都是在剁，已经剁了。大通智胜佛十阶做道场，为什么不得成佛道？法华经里的哎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发心，然后这个觉悟，然后呢打坐修行，然后呢就在那儿坐着，然后各种的天女散花啊什么什么的，哗啦哗啦整啊整啊整啊整啊整啊，就这样他在道场坐着，大家就随喜赞叹，等着他这个成佛，腾腾腾腾腾过了十劫，哇、哦，终于成佛了，这就叫大通智胜佛十劫。为什么做了十劫道场呢？为什么做了十劫道场？这十劫在道场里头坐着，为啥不成佛呀？为啥呀？看答案就有意思了。大通智胜佛十劫做道场，为什么不能成佛道？哎呀，好可怜呐、啊，累不累啊？你苦不苦啊？苦死喽，累死喽，苦啊，累哟，苦煞人哟。不解释了啊。上堂，山僧本无积蓄，且得周族饭足，困来即便打眠，一任东扑西扑。上堂，拈起竹杖曰：“一尘未收，才起大地全收。”啄一下曰：“妙喜世界百杂碎，且道不动如来今在神处。若人识得，可谓不动步而登妙觉；若也未识，向助人眉毛眼睫里涅盘去也。”又戳一下。上堂，不用思而知，不用虑而解，庐陵米价高，镇州萝卜大。还有吗？上堂，拈起竹杖曰：“智海竹杖，或作金刚王宝剑，或作巨地狮子儿，或作探杆银草，或不作竹杖用，助人还向尾溪吗？若也尾溪去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，出没卷书，纵横应用。如未相尾，大似日中桃影。大似日中日中桃影。从开始说吧。哎呀，我这啥也没有。”反正是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啥也没有，哎，我反正我能吃饱，我这虽然啥都没有，但是我还能吃饱，吃饱了我就睡啊，睡饱了就吃饱了困了，困了就睡觉，一任东扑西扑，一任折腾啊，左扑腾右扑腾，反正我就是吃完了就睡，一任他左扑腾右扑腾，我就是一吃货，我就是一个酒囊，我就是一饭袋。我管他东扑西扑呢，我管他是啥样的，我只管活着。简单来说，再往下看，上堂了，拈起竹杖啊，拈起竹杖说了，哎，起了一念，完了，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。你看看，我们前两天刚讲了一念三千呐、啊，你只要起了这一念，你就是三千世界的某一种法，你就有了，你就这就开始轮回就起来了，一尘才起，事儿就多了，轮回界就出来了，一念才起，大地全收啊，大地全收。然后呢，拿竹杖捣一捣， 拿竹杖捣一捣，这个庙喜世界，夸夸夸，都是啥玩意？都就是说的，都是这些就是庙喜世界百杂碎，庙喜世界都被捣碎了，都被捣碎了。庙喜世界就是都会被这竹杖子夸夸夸都给捣碎了，都给捣碎了。现在说不动如来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的，你不许说庙喜世界，庙喜世界已经给你毁坏了。告诉我，不动如来在什么地方？庙喜世界已经没了，不动如来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要是有人还识得啊，那可以说他不用再动弹，他已经是妙绝了，已经是妙绝了，等觉妙绝啊！这要是让教下的人听了，可得给气死了啊！这个五十二圣位，对吧？对吧？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啊，这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是五十。五十完了之后还有这个等觉，等觉完了才是妙觉呢。哎呀，这一步一步的，你就是十信、十住什么的，你断了见，按照天台宗，你断了见思二惑，你才到了十信、十住的十住里头的第七住。你断了见思惑，你才到十住的七住。你现在就说你就是这个，你要是识得了的这个地方，你啥都不用，你躺平了就可以妙觉了，那还得了啊？禅宗就是这样的，若人识得，你躺平了，你就已经是正等正觉了。要是没有识，没有识啊，没有识，你就怎么着啊？像你的眉毛眼睛里头涅槃去。若没有识，眉毛眼睛里头咋涅槃呢？眉毛眼睛里咋涅槃呢？嗯，任取自心吧。要是非要这么说，若也未识，像诸人眉毛眼睛眼睫毛里头去涅槃去也。若也没识，这是说的是啥呀？说的是这个不动如来呀，不动如来是什么呀？维摩诘经里的呀，维摩诘经现的是什么呀？维摩诘经现的是须弥那芥子，芥子那须弥呀。就是说的是那个涅槃，就是在你的眼睫毛，眼睫毛就是一毛端里百千世界啊，一毛端里百千人，一毛端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涅槃处。若也未识，走了，拜拜喽，不跟您老那个理论了。到拜拜去哪儿了呢？拜拜去哪儿了？拜拜去到你的眼睫毛里了，没有在你的眼睫毛之外，你还会吗？你还会你的眼睫毛吗？又戳了一下。这个第二个公案挺有意思的，第二个公案实际上是就着维摩诘经起的这个，就着说的是维摩诘经里面说了妙喜世界，说了不动如来，妙喜世界都已经被我这一拐杖给拐碎了，啥都没有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不动如来在什么地方？要是人识得呀，若人识得，就是妙觉啊，就是妙觉，啥也别动，就是妙觉，不动步而登妙觉。你看看，跟不动如来也很符合。不动步而如来，若人识得不动如来现成的，若也没识就涅槃了。往哪儿涅槃了？往那个一毛端里头去涅槃了，一毛端里百千世界，往那个一毛端上去涅槃了，走了，没识就拜拜了啊，没识就拜拜了。向哪儿？好像那个眉毛端里啊，就是说你还会你的眉毛端吗？向你的眉毛端里去见取吧。上堂不用思，你不用思你就知道了，你不用立，哎呀，不用考虑它就解开了啊！不解开了是啥样啊？啥样的？哎呀，庐陵的那个米价老贵了，郑州的萝卜老大了。就是说你不用这个事儿啊，不用思，不用虑，它自然的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开圆解，自然的能够汇取诸佛诸祖一切祖师意。啊，庐陵米价高，郑州萝卜大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临济啊。庐陵米价高是哪？也是一个很有名的，是洞山还是谁的啊？就是有名的祖师的，就是诸佛诸祖都被你汇取了，都被你汇取了。就是说，那你要想明心，想要见性，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容易。在什么？别思别虑，但是人就是贱，他不思他就不行，他不思他就不安心，他一定要思个明白，思个明白没个东西他才放心，他就是贱。你再说不用思他还要思，再说不用虑他还要虑，他只有思了虑了他才放心，他啥事他光讨个明白。你光讨个明白，我告诉你有个东西你去讨明白吧。你就像这个一毫毛上为什么有三千大千世界，你给我说说，你能给我说明白不？就偏偏给你一个让你说明，偏偏给你说海底金屋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海底有一个月亮，海底有一个月亮，天上呢有一个鱼，海底有一个月亮，你咋去明白它？看你在不在明白里，你偏要把它想明白你才放心。这你就惨在这儿了，人就是这个特点贱，他还觉得他想明白了是个好事儿。 那就更糟糕了，那就更糟糕了。修行的诀窍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你只要你不思了，只要你不虑了，它自然的现前，你甩都甩不走。奈何你这个思和虑的太贱了，贱了多少劫了，你知道不？一直想要整个明白，想要把它弄个明白的这种东西，你现在还不肯歇，还不肯歇。你不肯思不肯虑，它是全体毕现的。多少个人犯这个毛病？啊，后面的这个临济祖师有类似的开始，有类似的开始。我一喝不做一喝用，有时候一喝做一喝用，有的时候一喝不做一喝用，有的时候这一喝是金刚王宝剑，有时候这一喝是巨地狮子，有时候这一喝是探杆银草。现在他不是了，现在他有工具了呀，有拐棍了。你看看我这个拐棍，哎，我这个拐棍是智海拐棍，有的时候做，有的时候它是金刚王宝剑。金刚王很坚固，能够刺，能够刺，刺破一切烦恼。有的时候是巨地狮子儿，巨地狮子儿，巨地狮子儿就是我是不动的，我是不动的。这个巨地狮子威风凛凛，可以就是可以竖起来的，可以竖起来。有的时候是试探别人的啊，有的时候不把它当主拐杖用。你们大家还明白吗？尾西就是还知道不？还明白不？还明白不？你们大家还明白不？如果明白了，那就是。哎，这就是就像是龙得了水，虎有了靠山一样了，那就是说的出没卷书，纵横自在，纵横自在，纵横应用，啥都可以用，哪有一个不能用啊？哪有一个不能用啊？如果不明白哦，那就像大白天你想逃脱影子一样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业力牵缠着你呢。业力牵缠，你要是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还没有气入，那就是大白天你想逃出来那个影子，就是你想在夜海里头，你想逃出业力根本都不可能。大牢笼逃不了。所以说啊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出离苦海，出离苦海就是要靠明心见性，要不然佛为什么让咱们明心见性？你别把明心见性当成一个不相干的。为什么老人要说明心见性，佛要说的让你明心见性，是为啥？是为啥？为什么要说让你得无上正等正觉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摩诃般若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为什么要自觉圣智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让你出离这个轮回，出离业力苦海的。你要没这个事儿，你就不可能出离，不可能出离，那都是火宅呀。你还不相信，你还在火宅里头折腾折腾折腾，大好的佛法都变成了你在火宅里折腾的工具了。你就是不肯去出去，不肯去要这个大白牛车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修了心中心，你也未必要，那就更糟糕了。上堂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此时选佛场，星空极地归，慧光门下，直拔超生，不立科目。诸人既到这里，风云不敌，牙爪已成，但欠雷尾，雷声稍尾，如今为你助人，震呼雷去也。咋震呼雷啊？一仗击禅床下坐，大家耳朵都不聋，大家还在要个啥？这不解释了。师于绍圣二年十月八日，无极说记曰：昨夜山更，风雷忽作，云散长空，前夕月落，良久，别众趋寂，奢为舍利斗许大如豆，木金池沼不坏，门弟子分塔于金坛。潭州人啊，走的时候的话就是，哎呀，昨天呐半夜三更的，又刮风又下雨的，哎呀，现在啥都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看到那个溪前那个四院门前的那个溪，那个哎，月亮落下去了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哎，没了，没事了。然后呢，淘汰的有舍利啊，舍利老大了，眼睛、牙齿、手都没有坏，没有坏。后来的话就是给他建塔，舍利建塔啊，金坛啊都建了塔，不多解释了。你个没大脑是啥意思？你能做到大脑不要用呢？你能做到大脑不要用吗？你如果能做到大脑不要用，你怎么打出来这一句话的呀？不容易的呀，绝思绝虑，说容易也容易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的修行是最快的。尤其是现在世事纷扰，事儿这么多，听闻个什么东西哪有什么力量，哪有什么用啊？看这个吧，贴上来了吧，贴上来了。蒋山元禅师法寺 成整西应月禅师，韶州整西应月禅师，福之仪皇代世子，福之仪皇代世子，上堂，我宗无语句，徒劳寻路步，县城公案已多端，哪堪更设他门户。这个去面敌面当机当下提，何用波扎受辛苦多。哎呀，你要论佛法这个事儿啊，我们这儿没什么，没有什么，你们还在这儿捞什么捞啊？你们想捞什么？你们想捞什么？你别从我这儿捞什么，别从我这儿捞什么。县城的公案已经都是露馅儿了，已经露馅儿了，已经露馅儿了，都已经够多的了，都已经露馅儿了，都已经落草落成这样了，你还再去捞摸其他的东西？你还去捞摸其他的东西？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眼前之机啊，眼前之机，你现在能不能汇取？你现在要是能汇取，你还折腾啥？你还折腾啥？中间有一些我是给删掉了，删掉了。定慧信禅师法寺下面的一个窟窿吧，这个字应该是窟窿智源禅师，苏州苍穹的穹，穹窿吧，穹窿还是窟窿？穹窿智源禅师上堂。福真不说禅，无事日高眠，有问祖师意，连着两三拳，大众且道为什么如此，不合恼乱山僧睡。哎呀，你看看这禅师简直的越来越不行了，我这没有禅啊，我这没有禅，大家没事睡觉去，要有人问祖师意的，我都揍他，我揍他，我揍他，大家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出家师你怎么这样啊，你这个大和尚你怎么这样啊，人家问你为什么打他呀，他捣乱我睡觉，你看看耽误我睡觉，这还行。等一下啊，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，我看看啊。啊，这个可以可以，嗯，我看过的。前面的公案你要弄清。嗯，问老师，我不那个。脚跟未点地的时候如何怕？既然是站站姿势，没见过，请教师傅，谢谢。这样解释可以吗？啊，把原文贴上来，钱师兄，你那个原文我再来找一找吧。我把这个，我把这个，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原文贴过来，看看老师，老师回答不回答？咱们等半分钟，老师回答，他会，老师会上麦。
这说是说是说啥？说这个能听能听听到不能？先说，说话能听见不能？能听到啊，这个。你是哪儿不知道啊，要说说啥那么差异，说差异不是不一样吗？羚羊挂角，羚羊未挂角，这不挂角和未挂角不就是不一样吗？这扣着前头了呀，这没有啥别的说法吧。羚羊挂角是不是个比方吗？比喻什么不都知道过了吗？比喻就比喻没有痕迹啊，不是比喻没有痕迹了。
啊，老师的意思就是不是解释成差距儿。是解释成的话，就是挂脚和没挂脚还是那个羚羊，
挂脚和没挂脚不有差异吗？就是有的有，就是有痕迹和没痕迹，这样说不是比喻吗？不是，挂脚就是没痕迹嘛，就是嘛，是吧？对呀、
啊。对的，对的。
这是说的未挂脚嘛？说的是痕迹，这不有差异吗？没有见过那么差异，没有这畜生就做羚羊嘛？羚羊不是畜生啊？比喻都是比喻。这样说也可以，不就说有痕迹无痕迹吗？就说其实啊，你看你看看他这个比喻跟实际一对照，你就这逻辑上就说清楚。未挂脚是有痕迹的时候啊，有痕迹怕，你既是善知识因何怕，既是善知识就是无痕迹你害怕，人家说是有痕迹怕，他说无痕迹怕，那我还没有见过有这么差异呢。你这就好像是啊，是也可以说这个说话有差异，也可以这样吗？既是善知识，善知识是无痕迹的呀，怕这个就是未挂脚，这不就这个有差异了，这不矛盾吗？前后没有见过这么有差异的畜生呢。就这个其实啊，刚才他说是一种就骂这个僧，也有道理，不曾见有差异畜生是骂他的也可以。
钱师兄，你看呢，还有什么没有？
既是善知识因何却怕，这个话就是前后矛盾的话呀、啊。善知识是没有差异的，怕这是有差异，他怕未挂脚是有差异的时候才怕， 这个是前后矛盾的，就是这没有见过这么有差异的，也可以说是骂他的这个，可以。
没有了，那我们继续。刚才到哪儿了？稍等啊，羚羊挂角，十年做道场。啊，这个比较啰嗦一点啊。这个可以用在这个鬼节的时候说。兴化韶清禅师，潭州兴化韶清禅师上堂，祖师门下佛法不存，善法堂前仁义修说。哎妈呀，虽然如是，然虽如是，事无一相。切闻哀哀父母生我齁劳，欲报深恩昊天罔极，发肤身体弗敢毁伤，此鲁仲尼之孝也。轮转三界中恩爱不能舍，弃恩入无为真实报恩者，故我大觉师尊雪山苦行摩诘成道，往刀立天为母说法，此释迦之孝也。得大解脱，运大神通，手庆金犀，掌拓龙鱼，意地狱门卓然寻醒，见其慈母悲泣无量，死木莲之孝也。作末生是新华之孝。梁九月，新华今日不上天堂，不入地狱，于善法堂中登王座上为母说法，以报齁劳。且道我母迄今在什么处？乃曰：我母生前足善缘，无劳问佛定生天。人间上寿古今少，人间上寿古今少，九十春秋减一年。下座。敢烦大众烧一炷香，以助山僧报效。既是山僧之母，为什么却烦助人烧香，不见到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？以手捶胸曰：苍天啊，苍天呀、哎呀，这个禅师啊，为了让这些人明白，连他的老妈都拿出来呀、连他的老妈都拿出来，让大家要明白呀。你看看他自己带累自己不说，还带累自己的老妈，把自己的老妈都整出来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呀，我老母亲也不得无份啊！你看看，挺有意思的。大概的意思，这个人才华很好，说的东西很那个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的佛法那里不说了，咱们宗门这个地方上，你不可以立佛法的，祖师门下这个佛法不存。就如在善堂跟前，你不要提仁义，哎，善法堂前不提仁义，你这个世间人不说仁义，你还得了？你还想不想混了？你还想不想混了？世间人就要讲仁讲义啊！你这个你到了祖师门下，你就应该讲佛讲法呀。祖师门下恰好不讲这个佛法，就像是在世间，在这个他的这个法堂前，善法堂前，不要论仁义啊，不要论仁义。虽然如是，但是也不妨有事儿。就说吧，我们的这些父母吧，生我都不容易啊，是我们的父母吧，生我们多不容易啊，想要报深恩呐、这个地方啊，无以为报啊，法服身体啊，怎么敢伤呢？这个就属于是，哎，就是世间的这个道了，鲁仲尼之道之孝也。就是山东的孔子啊，他的孝啊，就是说的是齐鲁嘛，这个孔丘之孝啊，这个孔丘之孝，就是世间的人呐、就是这样啊，父母生自己不容易啊，想要报深恩啊，这个报不了啊，法服身体啊，不可以毁伤，这是仲尼之孝啊，仲尼之孝。这个但是呢，在轮回的界里面呢，恩爱不能舍，这个没办法，这就是不行啊，这就是恩爱不能舍，烦恼无穷啊。所以说呢，不要这个恩爱了，不要这个恩爱了，去求无为，顿空门，求无为，这才是真实报恩的，就是舍掉父母之恩，舍掉父母之恩，舍掉父母之恩，这个是真报恩啊，是真报恩啊，这是真报恩。所以说你看看，在佛法中，这个大觉释迦牟尼佛，雪山苦行摩诘成道，这个就是这个往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，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，就成道以后为母亲说法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孝，就是一人成佛九祖升天，这是出世间的道。你自己先正道，你自己正道，你才能够对得起啊。今天正好是感恩节啊，今天是感恩节，你们知道吧？感恩节佛说的是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四重恩就是说的佛恩、师恩、父恩、母恩啊。上报四重怎么报啊？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你自己发 心修行啊，自利利他啊，这才是，这才是你自己不明心见性，你报什么呀？你报什么报啊？你哪谈得上报？你稀里糊涂的过的这一生，像个畜生似的懵懵懂懂的过了一生，人家求什么你也去求什么，人家追什么你也去追着，今天随东边跑，后天随西边跑的，明天随着东风摆，后天随着西风摇的，你还可行？你还可行？你还报父母恩呢？糊涂蛋一辈子，啥恩报得了啊？辜负了父，辜负了母，啥都让你辜负了，啥都让你辜负了。所以说释迦牟尼的道是这样的道，这是释迦牟尼的道，释迦牟尼的道就是正大解脱啊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道。还有一个呢是目犍连呢，目犍连的笑，目犍连的笑就是说的是得大解脱，运大神通。所以说我们啊，要是有父，对父对母心有戚戚焉呢，你就不妨想想目犍连。目犍连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，因为他的母亲的事儿，就是说的是很苦恼，最后就是要正道，正道之后运大神通，手持着这个钵到这个地狱里面，到地狱里面去寻见到他的母亲，见到他的母亲，这是目犍连，也就是说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度众生，那是他的孝。那么什么是我心化的孝呢？啊，今天说我心化，我也不上天堂，我也不入地狱，在善法堂中，善法堂中登王座下，登王座下，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是为这个什么叫善法堂，我不了解啊，没有去查，有可能是就是给世间人做超度啊，或者是普佛这种事儿的，也有可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做类似的吧，做类似的吧，普佛啊、超度啊这一类的，但是他有佛，登王座下，燃灯佛，就是还有佛像这儿哈，为母亲说法，就是我也不入天堂，我也不入地狱，就在这个地方为母说法，就报父母恩了呀。可但是呢，到大家说我的母亲在什么地方啊？后来奶说了，我母亲啊，就是说的是她有她的善缘，不用问佛，她一定是升天的，一定是升天的。这个人间上寿，这个古今少。这个就是他呀，就是活的，就是说的还是比较长的，九十春秋减一年。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活到89岁升天的，然后就下座了。然后说的现在啊，我母亲已经走了啊，现在呀、啊、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劳烦大家烧一炷香，帮我去报孝啊，帮我去报母亲之孝，帮我作为一个儿子来孝敬母亲，帮我也帮我郭公彦做一份这个孝心，孝敬我的母亲。那么既是我的母亲，为什么劳大家烧香呢？没听说过吗？东家死人，你西边人要住着哀的，要住哀的，东家死人，西边人要住哀的，然后用手捶胸，苍天呀、啊、苍天，不见到东家人死，为什么西家人住哀呀、啊？哎，你看那个利益很高，利益很高啊，利益很高。这个如何报父母之恩？世间人有世间的报法，出世间有出世间的报法啊。出世间离开恩爱，要解脱，要解脱就要离开恩爱，遁入空门，遁入空门才是真正的，才是真正的报效啊，才是真正的报效啊。那这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佛的报效，目犍连有目犍连的报效，我心化老母亲89岁走了，升天了，这个是不那个，现在劳烦你们帮我报效。为什么？哎，但是我妈为什么劳烦你们来烧香啊？我妈呗，最后立到哪儿了？利益很高，最后立到哪儿了？立到了东家人死，西边人住哀。东家人死，西边人住哀。深圳人说话，这个各地方的，你们是哪哪哪的，都听着了。哎，苍天呀，苍天呀，可知道孝在哪里吗？嗯，东边人说话，山东的李静听着了。曲老，我以为是侯老，曲老。感恩郭老师。苍天呀，苍天呀，你拍着胸脯，李静，你用手捶你自己的胸，捶起来，你告诉我疼不疼？疼的话你就是我说两句，苍天呀，苍天。曲老，李静说了才知道，群里说的，你跟群里的有什么区别啊？不要有这些，你有这些东西在那儿，你就不好去问法了，都说过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他自己就爱在这儿，他有什么事他不敢直说，你也爱在这儿，有啥事直说，别躲躲闪闪的。你是一个修行人，坦坦荡荡的，纵然是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，也应该坦坦荡荡，你不要立一个谁高谁低，你立了之后不好办了。 你说什么东西呢？等你不在了，你再出家，你说什么东西呢？你这个，你都在说啥呢？你，我们茶馆这种低配都不适合你，都不适合你。我妈说等你不在了，你是怎么乱入进来的？天哪！淡泊你，感恩姐，淡泊向你提了一个问题，怎么办？李静。你看看，感恩节就是东家人死，西家人作哀，苍天呀，苍天呀，还感什么恩啊？李静他是啥时候来的？他可能是刚来吧，上面那一段话他都没听见吧？算了，这些人呐，有的人你给他讲你也白讲，没有必要讲。就是这些励志的东西虽然很好，这些励志的东西你本来就应该知道，你没有这种的观念和价值，你修心中心法你也就是结个缘吧，你也就是结个缘吧。哎呀，这些真的是不适合多讲，不适合多讲，算了算了。我们的志向，我们的志向是不可以言语的。要我说，这个志向是这个，你说出来呀、啊，就轻了，就轻浮了。你没必要，你要有志，你就，你要是没志，你也没办法，你没志也没办法。这个志说出来就轻浮了，没必要。接着往下来啊，接着往下来。玉泉方禅师法寺。慧立善州禅师，慧立善州禅师，林将军，慧立善州禅师上堂，聊天雀万重云，只一突是什么？多，师元佑元年十二月望日，玉木净发，说记曰：山僧住端君吧，住端云，未尝行言句，73年来73年去，言毕而逝，五日后须发再生。聊天雀万重云，这冲天的鹤万重云，就这一下子是什么呀？多，不多解释了。后来走了，洗了洗头，洗了洗身子，说了一个句子：哎呀，我在这个地方上住了很久了，也没说过什么话，活了73岁了，73岁以前来了，现在73岁就走了啊。说完了就走了啊，73年来73去，言罢就是了，五天后须发再生。哎呀，想到了一个可笑的事儿。哎，想到了啥呢？今天跟一个师兄，哎呀，那都不是师兄，那就是我的冤家对头，简直的。他说这个禅宗，你看看禅宗的开悟的很少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看开悟的都记录到灯录里了，没有记录到灯录里的有多少人啊？所以说开悟啊，走禅宗这条路子是很少的。我说你这不是让登录的作者给气死？五灯会员什么时候说我没记载的都是不开悟的了？就以我的书为准，那尽心书还不如无书呢。禅宗都让他阿杂成这样，虽然说大部分都收录了，这个东西我承认，不收录了就是没开悟，这还得了？哎呀，这就是看书瞎看，看成啥样了都。袁荣啊，你可上我的当了。我说有个福延智，袁荣赶快一听，什么楞严这个要解，什么这个石门玄坛，什么长水紫玄，什么交光真剑都不听了，要听这个福延智和尚。福延智和尚就这么一句话，特好玩。福延智禅师，潭州福延智禅师上堂，福延山上云，卷书任招婚，忽而落平地，客来难讨门。就这一句话，我五灯会员绝对没有剪。五灯会员上福延智和尚就这一句话，福延智禅师的那个居解秤砣里面有，我们把它拆出来看看吧。还是大会宗稿说的详细一些，我现成搜一搜，大家要是能搜到了也可以。居解秤砣，居解秤砣，搜那个老鼠啊！你看咱的这个居解秤砣搜老鼠，还是搜不出咱的心密之家，搜不出来。我天天搜，我特别有感慨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吃瓜群众还是要吃大会宗稿的这个后面的才细致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跟你说啊， 袁荣啊，就别提了。今天这个师兄实际上是我的大师兄啊，是我的大师兄啊。原来要跟我做西方做南方三圣的，他当时的时候跟我们讨论的时候，都就是能讨论一整夜的佛法，不睡觉，从晚上一直讨论到早上上班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他是教在天陀，教在天台，行在弥陀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就是学那个净空法师的念佛的。我是他们里头最念佛的，我因为念佛都被他们批评说我不知道为啥念佛，为啥要念佛，就念佛的那一个，就是他们有个大师兄，有个二师兄。这个大师兄呢，就是说到啥，今天就说到已经说到啥程度了吧？又说我修的是佛邪法了，没走正路了。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元音老人。这我一听就恼了呀！我说的就是说的是他很厉害。我说我也不会服输你的厉害，该干干，该弄弄。你要是拿刀子捅，我也不会差。现在给刀子的话，我就敢捅你。已经到这个程度了。我说的你以后咱俩就决裂了，在这个地方上你不松口，我就要决裂。他说要让我在这个地方糊涂。我说你说他的时候都不糊涂，你为什么让我听的时候糊涂？本来我想象他请教天台的，最后成了诀别的一吃饭。以后我就说了，我跟第三个师兄说，这是我们三个在一块吃的最后一顿饭。你别说这，以后他有世间法求我也不可能了。你诽谤我祖师，这个东西是不行的。南方三邪，我们现在是指责起对方邪来，个个的都很有理。我说你这个样子，你这么就是只能你说不能别人说，你还可行啊？你就是说非要在这说，他说那要关机的。我说你这个，你到时候关着机，你非要说不让你说，你非要说，你这个你到时候你别嗔恨了，入地狱有份啊！很应景，对，感恩节的散伙饭，哎呀，绝对的。绝对的，这没办法了，这已经走到头了。嗯，而且我不忌讳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找他的。而且在世间的事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在世间法上从来没有求过他，都是他们找我。嗯，我跟他们就是，当然了，现在他们找我的也少，所以就此别过，拜拜吧。嗯，这不是潇洒的问题，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是根本。他什么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不这么说老人了，他认错了，什么时候再打交道？不认错，永远都不打交道。世间法出世间法上都不可能那个。本来是跟他那个啥的，本来是跟他来讨论天台的。别说散伙饭了，我本来要请他吃饭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说要跟他讨教讨教天台，结果弄得大家很恼，恼的都不行了，在那儿那个什么那个斋菜馆里头就听见我们叽叽喳喳吵吵吵的了。最后好歹我没请他吃饭，我就说我说你一点要走了，你走不走啊？最后他买的单，我说该这顿饭就该他买单啊！他诽谤我们说我们老人不行，说我走的是邪道，他还让我买单，我凭啥呀？幸亏他自己买的单，不用我请他吃饭了，好吧？喂喂喂喂，这个鼠野护法，看看这个啊，看看这个啊，这个企业微信里的能不能看到啊？福延智和尚，东川人，出游方见真如和尚，发明正见，在尾山知客寮立僧，因语言过失，起退作源头，以赎其罪，真如曰：汝福薄，世缘共重，乃所宜也。中二年求替辞真如，要参真净五祖去。真如云：便利诸方先圣鬼犯，汝行勿迟。手造洞山，世中香气，真净举领众立僧久之，又至四祖宣和尚会中，时时到五祖相见。祖堪辩国有过人处，祖谓四祖曰：至首座丛林达士，何不举他手众？四祖如其言，五祖亦上堂称其至见作略，由李修撰率长沙，四祖以书见之，未几福延虚席啊，平普荣复见人，率曰：这个先当应付四祖，但寻书未见，不识名字，因对客作次，有属从架上脱一轴书送在面前，收拾之，乃四足举至手作书，率一之随敦请。这个公案里头，看看老师有没有查到，就是这一则公案里面的这个智和尚，他具体是什么？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啊，还是没有，大概的没有这个，但是这里头老师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大概翻译一遍不？翻译一遍不？大概的意思就是，这个人最开始的时候见到真如，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，但是呢，他在这知客寮啊，就是在知客寮那个地方干活。知客寮就是接待人的呀，他这个人傻傻的， 不会接待人，言语上就是出过失了。他说：“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适合做知客，我不适合做知客，我要去做的去种菜吧，种菜赎其罪。”真如说：“对对对，你福薄，你先去种菜供养大家还是适合的，还是适合的。”过了两年了，他就是找有没有人代替我，我要走，我要去参一参，广参一下。真如就说了：“你去参吧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就快去吧。”然后到了洞山这个地方，然后有香气。这个应该是真净在洞山这个地方，然后真净就让他就领众。后来他又去到四祖宣和尚那个地方，到了四祖那又到五祖眼这个地方，五祖眼一看见，哎，他还不错，五祖眼就跟四祖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智和尚啊，这个还是不错的，你怎么不举他去领众啊？然后四祖呢就这个四祖呢就果然是听五祖眼的话，然后五祖眼也上堂很夸赞这个福延智和尚。然后呢这个李修传他是在长沙的，四祖就推荐他，结果呢想推荐他，没过多长时间呢，长沙这个地方啊就属于是衡山法脉了下面的了，衡山法脉的了。衡山呢我们去过的都知道了，衡山最有名的是什么寺啊？福延寺。福延寺就是天台宗的祖师慧思在那个地方待过的啊，天台宗的祖师有两棵大柏树啊，然后呢这个马祖也在那儿待过，马祖也在那儿栽过。福延寺就是这个在衡山的半山腰，是衡山最大的寺院了，谁是福延寺的主持，谁就是衡山的方丈了，等于是衡山的整个的这个大佬了啊，所以说这个也很重要啊。这个平普荣富建人，就是还有一个人在建人呢。然后这个李帅啊就说了，应该啊先看看四祖，看看他的意见。然后呢他就这个找这个四祖的这个书，找了可长时间没有找着啊，没有找着这个四祖的这个没有找着这个四祖的这个书到底是啥，然后就给他搁下了啊，给他割下了之后呢，割下了之后就是我记着四祖有一个书的就是说的推荐了一个呀，但是哎找不到了，算了，有一次接待客人的时候坐在那儿啊，突然有个老鼠啊从书架上脱下来一轴书送到他跟前，就是老鼠啊，很这个老鼠很明目张胆的，老鼠当着他的面拖一本书，拖一卷书，还拖到了他的桌面前，拖开他就打开一看，哎呀，就是那个他要找的四祖举智手作书，哎，这个可不一般，好，就由他做手作吧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大概就是这样的，老师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法脉，还是临济下的这个法脉。我这个图啊弄不好，大概说一下这个传承啊。十双楚元下开了两派，一派是黄龙会南，一派是杨岐方会。但是十元楚元下面除了黄龙会南、杨岐方，还有一个有名的弟子是崔元可真。崔元可真下面是大尾木哲，大尾木哲下面就是福延智和尚。福延智和尚跟谁是同辈的呢？杨岐方会下面是白云守端，白云守端下面是五祖法眼。所以五祖法眼跟福延智和尚他们两个是同辈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黄龙会南下面是云居元佑，云居元佑下面是智海智清下面是四祖众宣啊，四祖众宣是这一辈的，四祖众宣是属于福延智下一辈的，但是福延智去参了他，然后他觉得福延智这个人很利落，所以他推荐福延智去当福延智的方丈，去当福延寺的方丈，大概是这样式的。尾山、洞山、五祖、四祖都是地名，就是人名都是先冠以地名而说。大尾木哲禅师就是潭州大尾木哲真如禅师，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木哲禅师。尾山啊就是这个真如和尚那儿了。宝峰克文禅师就是这个前面说的那个洞山文和尚，洞山啊，他参的洞山呢应该是参的是他，参的是这个洞山文和尚。五祖就是五祖法眼。这个福延智和尚啊，在大尾木哲真如和尚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，然后呢就是代师说法，后来语言有失就去种菜了啊。他是立僧秉福代师说法，因为言语有过失，我看的上面的意思好像是在知客聊的过失，以老师的为准啊。无怪真如和尚说他福薄，种了两年菜求人接替，然后去参了真净和法眼，他师父嘱咐他，你应该去遍参 啊，辩参，然后先到了真净禅师那里，后来呢就是相契，然后真净呢就请他说法，后来呢他又到了四祖仲宣禅师那里，还时不时的跑到吴祖衍那里去参访，两个寺院相距不远，吴祖衍说，哎，这个人还是不错，吴祖衍就跟四祖说，你应该推荐他呀，你应该推荐他。老师说啊，你应该推荐他呀，你应该推荐他。然后他就给那个官府啊呈这个哈啊，就是说的是等着哪个道场要是缺少住持就弄他去。哎，没想到来了一个大道场缺住持，官府说的应该是推荐他的，却找不到这封信了，忘了就把这个事给搁下了。后来呢，他接待客人的时候看见有个老鼠从书架上衔了一封信，果然是这个老鼠都能衔书啊。这个李帅很惊奇，马上就写个聘书请他住持福延道场。所以智首座就成了福延智和尚啊。老师最后的评价是：护法者何止菩萨，推出者何止龙天，即使是老鼠也懂得护法，懂得推出呢。啊，菩萨戒云不得饲养狸猫，菩萨戒云不得不要饲养猫啊，这老鼠啊，这个老鼠它有报恩啊，老鼠报恩，不得饲养猫，不得饲养猫，老鼠横行，你以为老鼠横行啊，老鼠它也是护法的，你不吃老鼠，老鼠护你。大家有什么吗？有什么吗？今天说的多，说到最后才弄出来一个这个。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讲那个楞严，讲讲楞严。楞严的话，就是从这个这个因缘吧，从就石门玄坛里面有一个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因缘呀、啊，就是说这个法就是有什么因缘，有什么因缘来说这个法呢？有什么因缘来说这个法？这个因缘这里啊，有十种，这个长水紫玄和尚就说了有十种因缘。有十种因缘，这个长水紫玄的十种因缘，然后呢这个交光真卷也有十种因缘，交光真卷呢就稍微的复杂一些，而且它跟长水紫玄的十种因缘别然不同，所以说明下一次第一次的连十种因缘能说完都不错了。就是明心见性了呀，老鼠传法师那是护法呀，那是护法呀，他推荐了之后得有官方来任命啊，得有官方来任命啊，官方的这一块正好是李帅，他负责这一块，由他来任命啊，怎么能由老鼠传法寺啊？我的天啊，你没有看明白文章的意思，没有看明文章的意思，传法的这一个是以心传心的，他现在是让他任住持，任住持是要涉及到一个就是住持之相的，有住持之相就需要世间的这个官员来辅佐他，有住持之相，世间的官员不一定明白呀。这个时候就龙天护法就推出来了呀，老鼠贤书了，你明白没有啊？就像现在的人家说这个佛法没落啊什么的，就看着哪个寺院的出家人不好了，说佛法没落一样的道理，那寺院的出家人就由师父推他就能做方丈了，也不一定啊，也得由什么什么什么来什么呀，不说了。以心传心不涉及到这个，这是说到有一个住持的像的时候，李静没反应，对，你把这个老师的白话解释看看就行了，你古时候呢你得有僧官去任命他，没说完整，不说啥完整的，你得有僧官去任命他，你这个僧官就不知道该任命谁了，大家都在推荐我该任命谁呢，这个不是传法寺，这个是做方丈的。我现在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，该下课了。我怎么也不想说什么再解释啥呀。该下课了，交给袁荣的。交给袁荣的。
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，李静要是还是觉得不清楚，你也一是再看看老师的那个净解圣陀里边的白话文解释。那再一个可以再继续问郭老师啊，我觉得你对那个文章还是没有理解，还是没有理解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啊，辛苦郭老师，老师晚安，各位师兄晚安。